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57天，我们要来读生命记第16到18章。摩西继续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申诫命。在前面生命记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摩西写生命记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重申诫命，而是为了更新约定，更新整个摩西之约。因为原来摩西之约的受约人的那一代以色列人已经倒闭旷野，所以现在新的一代人起来，所以要更新这个约。约的内容没有变，但是约的承受者，上帝的百姓的主体发生变化了。那么因为整个的摩西之约是建立在以色列百姓顺服上帝的律例典章的这个基础上呢，所以上帝的命令律例典章就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看到16章这里呢，对一些节期的规定再次强调，一切的男丁他们都要在除酵节就是逾越节、七夕节，就是五旬节和祝棚节，一年三次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这里非常强调的不是仅仅是你们要过这个节，而且必须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就是耶和华所定立他名为的居所的地方。我们讲过，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他们先是在示罗设立会幕，然后在耶路撒冷设立圣殿。会幕也好，圣殿也好，都是上帝的居所的象征上帝在那里与他的百姓同在。那么这三个节期我们现在就不讲这三个节期的意义了，前面都讲过那逾越节、七夕节、祝棚节都要在上帝所设立的居所向神来献祭如何献祭前面也有详细的条例好，那么这里还谈到审判官，你要在各个支派都要设立审判官，这些审判官他们是要按公义来审判他的上帝的百姓的。什么叫按公义？公义的标准不是在人的手中，而是按照上帝所定立的律法律例典章所以法的根源在哪里？法的根源是在于神圣性上整个道德律，人想定下如何什么是善恶是非，这些道德律的根源都是在于上帝，而不是在于人自己。当人背弃神了之后整个人文主义的运动，无论从文艺复兴到最后启蒙运动，都是要将这个人放在中心。当人放在中心，首先要夺回来的，或者说从亚当夏娃犯罪就想要夺回来的，就是人分别善恶的权利，就是人要设立这种道德律的权利就要把这样的权利放在自己的手中，就认为这样的权利是透过人自己可以决定的，人的理性可以决定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重点在普天下所有的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些相类似的道德律它是不以人的选择为转移的，比如说杀人就是错的，杀一个人跟杀一只鸡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是上帝的普遍的恩典，也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把良心放在人的心里面，这个良心虽然因着罪已经模糊了，但是上面有些字句仍然是显现的这是第一个现象他们忽视了这个现象，是每一个人各个民族各方各民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把分别善恶的权利交在人的手中，造成的结果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什么婆有理，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旨意任意妄为那么该如何是公义的审判呢？公义的标准在哪里呢？有哪一个法官是真正公义的法官呢？所以你看到以色列审判的时候，他并不是说这个审判官一定要是公义的审判官，而是他所依据的法律、依据的律例典章是要公义的。我们现在常常说一个国家要法治，一个群体要法治所以法一定要高过一切的权柄法要掌管至高的权柄，但是这个法必须要建立在上帝所赐下来的法律的根基之上这里第17章特别谈到献祭献祭的话呢，凡有残疾的这些牛羊也不可献这些也是前面谈到的。 第二节开始又再次谈到，无论在哪座城里面，只要看到任何一个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敬拜别神啊，那当这些事情被确认之后，都要被治死，这些人都要被治死啊，然后这样的恶就从你们中间除掉了啊。这和前面讲到的啊，非常严格的来执行拜假神啊，与迦南人一样在属灵上的淫乱有关系的，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这样去做，以至于这样的恶就遍及整个以色列民的全体啊。这样严格的惩治啊，是为了出于要保护以色列民啊，整个在属灵上的洁净啊，他们不再去敬拜假神啊，但是呢，他们往往忽略这些东西啊，以至于他们与外邦人一起同流合污啊，都变成污秽。下面再次谈到争讼的事情啊，如果说难断啊，一些难断的案件到最后的审判权要归到祭司利未人那里啊，他们要将判语指示你，而这个判语啊，这大祭司的判语也是来自于耶和华的旨意啊。那么我们要尊，就是后面就是要尊重啊，不能不听从那势力在你面前的耶和华的祭司和审判官啊啊，这因为上帝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他们啊。好，十四节开始讲到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立王啊，因为你会发现摩西在没有进迦南的时候就已经啊，或者说上帝已经把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他们要受到的各样的一种试探，其实都已经罗列出来了。你们在各样的试探当中，你们该如何去应对啊？该如何去分辨？该如何去顺服啊？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他们一开始是没有王的啊，然后神就兴起士师来治理他们。但到了撒母耳之后，他们就想要立王。所以他们当时想要立王的话，就是这里所说的话，就是我要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四围的国一样。首先我们知道四维的国是王是怎么来的，四维的国的王啊，当时比如亚述的王、巴比伦的王、非利士人的王啊，他们都是靠武力来夺取的这些王位啊。而当武力夺取这些王位之后呢，好像这些王位呢就可以世袭下去了。这些王啊不会尊重民意的啊，谁的拳头大谁就得权力啊，就像中国长久以来也是一样的啊。那么这样的王当他上台，他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来治理列国啊。好，但是十五节啊，当你们这样想要立一个王的时候，但以色列百姓应该如何立王呢？十五节就说，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首先这个王的范围不是凭谁的啊拳头硬啊谁就做王的，这个王必须是上帝所拣选的啊，这里讲得很清楚，耶和华神要拣选。如果你们要立王，这个王的人选是由耶和华来定的啊。第一个，耶和华要选；第二，你们作为民众，你们要立，就是你作为民众呢，你们要啊有一个你们的名义呢，可以来界定这个人是不是耶和华所选的啊。就像后面的扫罗出来，当扫罗是耶和华所高立的，但是扫罗呢是这样擒签啊，当民众擒签就把扫罗给抽签就抽出来了，就说明啊扫罗是上帝的旨意啊，是上帝定的旨意啊。所以在上帝的百姓当中，这个名首先是耶和华来立啊，耶和华来选，民众来立啊，他不是凭武力来夺得这样的权利的。第二，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王，你看到他登了国位之后，他要将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他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所以这王是谁？这王是耶和华选的百姓立的，而且这王行事为人，他所遵行的一切的律例命令不能是随己意去行的，他一定要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遵行耶和华律例上的一切的言语。律法书他要平生诵读，所以这个王无非就是上帝命令的执行者，他要行耶和华眼中什么看为 正的事啊。但是你到了列王记、历代志，就看到无数的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为什么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他们没有诵读上帝的律法书啊。上帝的律法书早就失传了啊。到了约西亚王的时候，上帝的律法书在圣殿里面被找到，就蒙了多少灰尘了，没有王去读啊，个人都就行耶和华眼中什么看为恶的事。啊，就偏离了上帝的律例典章啊！最后一节不要忘了，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但是如果不这样啊，因为这个王的偏离，导致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偏离，所以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族群，就不可能在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得以长久啊！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约。所以神并不是不允许他们立王，立不立王都没有关系啊。你说你是称这个王为士师，还是称这个王为国王，都没有关系。关键是从王到下面的百姓，都要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去行。实际上啊，当神选了啊，拣选亚当啊，夏娃，其实亚当夏娃也是神的拣选啊，也是神的这样的神透过他的创造来拣选出来一对男女啊。然后呢，他们有上帝的形象，亚当夏娃他们要承受的使命，在院子里面要怎么样修理看守啊。这个修理看守这个词到了旧约就是用在祭司在会幕的工作上的，这词都是一样的。所以亚当夏娃当他们在院子里的时候，就是做在伊甸园中的时候，在上帝的居所当中的时候，就是做祭司的工作。然后神还让他们要治理怎么样全地，所以神就赐给他们权柄，亚当夏娃他们就是全地的王，全地的君王啊。但是无论他们是在上帝的居所当中做修理看守服侍神，还是他们要去治理全地，他们都要遵守上帝的命令去行啊。因为这个地，这个天地是上帝所创造的，他是唯一的主宰啊，他是唯一的独一的神啊，永远的王啊，真正的权柄是在上帝那里啊。但是亚当夏娃怎么样悖逆了啊，所以整个的罪世界就败坏了。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也是一样，以色列人是一群被上帝所拣选出来的百姓啊，他们里面有祭司啊，但是整个群以色列人，神说什么？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啊！你们整个群人也是祭司。相对于这个世界上其他不认识神的人来说，你们也是祭司，你们要为他们代求，你们祝福的神就祝福他们，对吧？你们咒诅的神就咒诅他们。而且这整个一群以色列人呢，他们也是圣洁的国民啊。其实这个圣洁国民呢，也可以译作为就是君王，你们也是与神一同作王的，你们也是要治理全地的。相当于这整个一群人，他们是代替了亚当夏娃之前祭司君王的这样的一个职分的啊。虽然他们里面也有王，但他们整个一群人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也是王啊。到了新约，我们是基督的百姓吗？是的啊。然后我们，但是我们也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作王来治理全地的。所以因为基督徒是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来治理全地的，所以我们在每一个范围当中都不能失去我们的本位的啊，我们都要行公义的，都要好怜悯，我们都要按照上帝的律法在那里行的啊。哪怕这个世界排斥我们，逼迫我们，但是不要忘了基督已经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掌管万有一切的权柄啊。所以以至于我们在他们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也是这样，基督是最终的祭司，最终的君王，最终的什么先知。那么同样啊，我们在这个世代啊，也是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做这个世代君尊的祭司啊，也是一样，也传讲上帝的话语啊。好，第十八章讲到祭司和利未人应得之分，无论是祭司还是利未全支派，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都是啊，这里讲到无份无业的，因为他们是属耶和华的，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啊，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啊。从再扩大，整个以色列百姓也是属耶和华的，耶和华也是他们的产业，他们不用与这个世界上的人去争抢产业的。同样，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面啊，耶和华也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不用在耶和华之外去寻求好处的。好，再来看到 这里可憎恶的事就不讲了，就是你们不要去学当地的人去观照占卜啊，因为他们拜假神，他们要从假神身上要得到旨意，他们就靠观照去靠占卜，但是你们的不一样。你看因你十四节，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上面是听信观照和占卜的，但是至于你是怎么样，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的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你们要听从他啊，你们要听从他。神是用他的话语来管理他的百姓的，他的话语是透过他的先知来传达的啊，你们不是都要透过观照，透过这样的占卜，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交鬼的方式。这里讲得很清楚，这样的方式也是交鬼的方式，因为你们所听到的根本不是上帝的声音啊，这些假神也不会说话，你们听到的是邪灵的声音啊。但是这里神讲得很清楚，要兴起先知来啊，兴起一位先知要像我，这个我就是摩西，因为摩西在说这样的话，你们要听从他。所以我们知道神后面兴起了很多的先知来在各个时代说话，但是在生命记的最后一章啊，在生命记的最后一章有一句经文说，第十节，34章第10节，我们先对比一下，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好，所以以后的以赛亚也好，耶利米也好，以西结也好，他们不是像摩西那样位分的先知啊，虽然他们也在各个时代来传做先知的职分啊，当然这个先知他们确实还和新约是不同的啊，新约是就没有这样的先知，连以赛亚耶利米这样的先知都没有了啊，所以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位先知，就是他们直接是从上帝那里领受话语来传讲的啊。但是摩西的特别是他与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就是他是直接在会幕当中啊，站在耶和华面前，直接在西乃山上站在耶和华面前来领受命令的啊。那么这个先知谁来呢？所以前面我们今天讲的读的第18章第15节，耶和华说，耶和华你神必定会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但是等到生命记30章第10节说以后没有一位先知像摩西，那位先知是谁呢？所以这位先知就是直接指向谁啊？指向耶稣基督，他是最终的那位先知，而且他的位分还要远远的超过什么？超过摩西。所以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位先知要真正的超过摩西，他又是怎样超过摩西的？所以摩西对比以赛亚他们，摩西是超越的，那么耶稣对于摩西来说，耶稣又是超越的啊。好，我们现在就先放在这里，以后可以串起来。所以这里讲到主要是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所以你们要听是耶和华的先知向你们所传讲的话，你们既不要去拜他们的神，你们也不要去用这样的方式好像去听其他的声音啊！你们是上帝的百姓，你们是上帝的羔羊，只听上帝这位大牧者向你说话。好，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用他的话语借着圣灵每天向我们说话，感谢主。